本节目由 Af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是3月10号，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15天，战况愈演愈烈。在乌克兰战区的民众情况到底如何？他们目前怎么样生活呢？能不能坚持下去呢？新田采访了一位在美国的乌克兰人，目前他的亲人们还都在乌克兰的战区。他也从自己的角度分析了普京为什么决定在这个时间点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俄乌战争的最新情况。俄罗斯乌克兰外长今天在土耳其会谈，但是在停火协议或者是在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方面都没有达成协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官员表示，基辅周围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激烈战斗，俄军正在从东北部和东部接近基辅，试图完成对基辅的包围，但是乌克兰的反坦克武器将他们挡住了。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今天对记者表示，俄罗斯军队在基辅西北郊的霍斯托梅机场附近推进了大约5公里，也就是相当于3英里的样子。他说，俄罗斯军队继续沿着基辅以外的2条平行路线推进，其中最靠北的路线，也就是最近的路线，已经抵达基辅以东大约40公里处。而乌克兰国防部则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基辅东北部的布罗瓦里击败了俄军的一个坦克团，并消灭了他的指挥官扎哈罗夫上校。乌克兰武装部队分享了相关的视频，显示了许多被摧毁的车辆。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正在动用越来越多的兵力包围乌克兰各个关键城市，这让俄军的推进进一步放慢。英国国防部周四在推特上发布最新情报说，由于乌克兰强有力的抵抗，俄军正在投入更多部署的兵力来包围乌克兰的关键城市，而这将减少俄军继续推进可用的兵力，将进一步拖慢俄军推进的速度。基辅市长克里琴科表示，这个城市大约一半的人口，大约200万人已经逃离。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截止到3月10号，估计已经有230万乌克兰人逃离，其中包括100万名儿童。德国和法国两国元首今天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3方通话，要求俄罗斯对乌克兰立即停火。而欧盟领导人当天也在巴黎郊外开会讨论乌克兰战争。在美国方面，副总统贺锦丽同一天访问波兰，重申了美国对确保北约成员国安全的承诺。他说，美国准备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美国认真对待，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则表示，美国及其盟国正在考虑采取额外的制裁措施，即使现有的制裁措施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重大创击。美国国防部官员特别提到了乌克兰北部城镇切尔尼戈夫，说他现在是孤立的。而新田在今天节目采访的嘉宾，他的家乡就在切尔尼戈夫。这位嘉宾的名字叫沃拉迪米尔·亚尔马克，他在乌克兰出生长大，一直到21岁的时候来到美国，至今呢已经有12年了。他目前生活在佛罗里达和洛杉矶，从事市场营销和金融顾问方面的工作。目前沃拉迪米尔他的亲人，包括妈妈、弟弟和妹妹，还都在他的家乡切尔尼戈夫市。这个城市是位于乌克兰北部的一个古城，在首都基辅的东北部140多公里，也就是不到100英里，距离俄罗斯边境大约是90公里。切尔尼戈夫的市长前两天刚刚荣获了一枚勋章，以表彰他带领市民们牢牢地保卫了这个城市，不让俄军攻入。 那么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乌克兰那边的真实情况，所以我首先请沃拉迪米尔介绍一下他所知道的。他说2月24号的时候，20万俄罗斯军队跨过俄乌边境，全面入侵乌克兰。
First, they wanted to basically, psychologically pressure people, you know, to a quick win, which didn't happen.
沃拉迪米尔说，俄军一开始想用闪电战快速取得胜利，从心理上给乌克兰人造成压力，但是没能成功。在头两天，俄军主要轰炸了乌克兰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储气罐、军用机场和军营等等。这些呢，都是他们最初攻击的目标。普京原计划用2天时间拿下基辅，但并没有成功。于是呢，就改变了战术，转向攻击一些平民目标，包括一些城市的市政府大楼等设施。比如，他们攻击了哈尔科夫的市政府大楼。虽然俄军的导弹并没有击中大楼，但是导致大楼燃起了大火，玻璃窗都碎了，有很多平民被杀害。俄军目前在很多地区都实施了这种攻击，这些攻击主要就发生在乌克兰的北部、东部和南部边境。乌克兰的西部因为是和欧洲其他国家接壤，俄军还没有在西面攻击乌克兰。现在俄军攻击最多的地方是乌克兰的南部和北部，所以这两个方向的城市遭到了最多的攻击，比如刚才说到的哈尔科夫在基辅的东南面，还有就是沃拉迪米尔的家乡切尔尼戈夫。俄罗斯的军队一直试图攻下这个城市。那么他在那里的亲人们情况怎么样呢？
Civilian people, they have to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right now in the basement. And
沃拉迪米尔说，因为交战激烈，平民们只能躲在地下室。那里的地下室以前都没有电，因为那里并不是提供人们正常使用的，地上全都是土，四周围是水泥墙。沃拉迪米尔对这些地下室呢非常熟悉，因为小时候经常在里面玩耍。他说从很多的照片和视频里，他看到人们呢现在在地下室里增加了照明，做了一些修整，改善里面的状况，否则在里面待一两个小时都很困难，因为那里并不是让人们长期居住的环境。但现在为了躲避战火，人们不得不长期待在地下室。俄军已经开始空袭这些平民建筑，因为这些城市防固非常牢固，他们无法进入。这些城市的市长带领军民坚守城市，比如切尔尼戈夫的市长就成功地保卫着自己的城市，而获得了勋章。但是俄军甚至使用那些战争中用来炸毁非常牢固的军用设施的重型炸弹来攻击平民设施。
They use those bombs.To take down civilian cities, you know, just regular buildings.
沃拉迪米尔说，他们用那种炸弹去轰炸居民楼。他非常震惊地发现，其中有一颗炸弹打中的一栋公寓楼，距离他们家只有3分钟的路程。他看到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视频，这个大楼的一部分已经不见了。
And the hit was so severe.It is just horror. Like, there's no words to describe it, but.
沃拉迪米尔说，爆炸非常的剧烈，场面令人感到恐怖，没有语言可以描述。他看到方圆1英里的范围内，所有建筑的玻璃窗都碎了，大约有40人被炸死。他说，在视频中可以看到，受伤的人们躺在街上，等着救护车的到来，被炸掉的肢体到处都是。他说那条街他太熟悉了，因为小时候就在那里成长。那栋居民楼距离他家走路只要3分钟，旁边有一家药房，他曾经路过了上千次。
These are just kind of to give you the picture, what's going on.
沃拉迪米尔说，这就是目前正在乌克兰发生的情况。那我就问他，他的亲人们还好吗？他说袭击的当天看到了报道，但是考虑到家人们当时可能是藏在地下室不方便接电话，所以他是第二天联系了他的弟弟。弟弟跟他描述说，当时和几个朋友在家里。
just said it was just like out of this world, you know, he heard the explosion. And but before that, he said just death silence, like as if everything stopped. And then you just hear, boom, all the windows shattering. It's unbelievable.
他弟弟说，那时候就是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但是在那之前呢，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好像时间停滞了一样。然后就听到嘣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所有的玻璃窗都震碎了。他说，令人无法相信。那么，这些居民们事先有收到袭击的警报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 Af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谈的话题呢，就是关于俄乌战争啊。新田是采访了一位在美国生活的乌克兰人，他叫沃拉迪米尔·亚尔马克。他从小在乌克兰的一个北部城镇叫切尔尼戈夫长大，那目前呢，这个城镇啊就在炮火之下。那么刚才沃拉迪米尔呢，他分享了他弟弟怎么来描述他们当地受到俄军的空袭。这个空袭呢，有一次就发生在离他们家走路只有3分钟的一个居民区。那我就问他，他们的家人事先有收到袭击的警报吗？他说这是个好问题哦。一般来说呢，乌克兰政府会在袭击发生几分钟之前发出警报，因为他们的警报系统是这样工作的，一般是在两种情况下会发出警报，一个就是导弹，一个是空袭。那么如果政府侦测到有导弹从白俄罗斯那边发射，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乌克兰的北面嘛，他们就是跟白俄罗斯交接，所以呢，如果俄罗斯要进行袭击的话呢，就是从白俄罗斯那边边境往他们那个城市方向去发射。如果他们侦测到的话呢，就会向各个城市发出警报。通常导弹呢需要5到10分钟到达这个切尔尼夫或者是到达基辅，所以呢，人们收到警报就会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躲藏到地下室里。飞机轰炸、空袭也是类似的哈。如果乌克兰政府侦测到有俄罗斯的飞机从这个白俄罗斯边境飞出的话呢，也会向各个城市发出警报。
And this happened so many times.
沃拉迪尔夫他说呢，因为过去啊一直是不断的有这种警报发出，但是很多时候啊，这些导弹就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了，所以呢，虽然发了警报，但最后并没有发生轰炸，导致有些居民呢，后来就变得有点麻痹了哈，就没有重视。他说，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空袭啊，有40个人丧生，因为呢，他们就没有去地下室躲避。那么这次呢是这个飞机轰炸，不是弹道导弹的攻击。那我就问沃拉迪米尔，听说呢乌克兰政府在战争发生之后，他们就要求男子留下来打仗，女子和老人孩子呢就可以离开，那这是真的吗？但是他的妈妈和妹妹为什么还留在那里呢？沃拉迪米尔他说呢，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在他的家乡哈有特殊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城市啊，就是周围是被好几座桥所包围着。
The bridges are exploded, and I think they were blown up even by our own military, so that Russians cannot get to the city. Right, so it is a good thing.
他说呢，那些桥呢，目前都被炸毁了，很有可能啊，其实是被当地的乌克兰军队炸掉的，因为他们不想让俄军攻进来，所以他觉得是个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把所有的当地人就围困在这个城里面了。目前呢，他说他的妹妹啊是在为当地的乌克兰军队做饭，其实就是在支持他们，而他的弟弟呢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妈妈。我就继续问他，那他的家人有没有足够的食物和必需品呢？
That's a good question. That question makes me, you know, a little emotional because I'm.
沃拉迪米尔说，他说这是个好问题啊。那谈起这个问题来呢，就让他有点情绪化。 因为他每天自己也都在想这个问题，家人们是不是有足够的食物，是不是有足够的必需品，他们怎么能够活下去，未来怎么办呢？其实呢，这都是让他很心痛的一些问题。那当他问家人的时候呢，他妈妈怕他担心啊，就不会告诉他所有的情况，所以他就问自己在那边的朋友，那里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所以呢，他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呢？他说即便在一个城市里面啊，每一个小区的情况也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街区呢，它就禁止人们随意进出，有的地方呢，它的供应可能短缺，但是另外一个区可能就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必需品啊，所以呢，就有一些义工开车为不同区域的人去递送食物和必需品，只要别人给他们一个清单和现金就可以了。那么沃拉迪米尔呢，自己在美国也做出了一些，也在尽量的帮忙。他呢，比如说在脸书上啊，还有就是其他地方有很多朋友嘛，所以呢，他就请他们帮忙。他说现在每天他都收到捐款，募集到一些资金，他就直接汇到他在乌克兰的朋友的账号上，请他们呢，给他的父母啊，朋友们呢，去购买一些必需品。他也不断的跟朋友去联络，问他们那里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你们还有没有钱呢？有没有食物啊？有没有水啊？到目前为止呢，他觉得切尔尼戈夫那个城市哈，情况不算太差，虽然店里面呢没有肉，但是其他的东西还有。他的妈妈告诉他说，现在他都不太想吃东西哈，因为呢可能面临的这种战况啊很动荡不安，让他感到焦虑，心里不舒服，就不太想吃东西。但是呢，他也告诉他妈妈，目前的这种情况可能要持续更长时间啊，也许一个月甚至可能一年，那你就必须该吃的就吃，该喝的就喝。
So Chernihiv basically is not on the brink of humanitarian crisis. It's doing well, but for how long, nobody knows.
沃拉迪米尔说，到目前为止呢，他觉得这个切尔尼戈夫市啊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人道危机，但是呢，他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能坚持多久。他觉得乌克兰政府呢也不会很公开的谈论这些事情，因为避免引起民众的恐慌。那我就问沃拉迪米尔啊，在他看来，普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一个战争呢？他是怎么看的呢？
This is the strategy of Russia, just so you understand. They come with the peace into a country.
他说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啊，沃拉迪米尔说呢，他说他尽量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述啊，他怎么看？他说这其实是普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而他使用的策略就是以和平的名义去侵略别的国家，但是呢，他从来不把战争叫做战争，而是称之为运作 operation。 比如说他进入克里米亚，包括这次这个乌克兰，他都说是维和行动啊， peacekeeping operation。那沃拉迪米尔说，他说你如果去看俄国他自己写的历史，他们从来没有发动过一场战争，他们只是在运作，他们在阿富汗运作，在车臣运作，但事实上呢，他们杀了人，他们去夺取政权，然后呢，当地政府来为他们的这种战争行为买单。他说这就是俄罗斯的策略。
So the why is failure of Putin to take over Ukraine。
所以呢，他说他认为为什么普京决定攻打乌克兰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够拿下乌克兰。在2013年，他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当时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是亲俄的。那沃拉迪米尔他相信哈，亚努科维奇是普京在背后支持当上乌克兰总统的。那乌克兰当时呢是有机会可以跟欧盟去加入，或者说有更多的合作。亚努科维奇呢那时候去访问了欧盟，但是呢就是在那里跟欧盟一些领导人握握手，什么都没签就回来了。他说乌克兰人呢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很多的学生就上街去抗议。那么他说俄罗斯他们一般是怎么对待抗议者的呢？要么就是打他们，要么就是把他们抓起来关起来。结果呢，亚努科维奇当时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他是亲俄的。 弗拉迪米尔说这并不是他个人的看法啊，他说如果你去问乌克兰人民的话，绝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当时那些学生被打被抓起来之后呢，他们的妈妈们就上街去抗议，而政府呢又把这些母亲抓起来了。接着呢，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基辅啊，有数十万人去上街抗议，他们就质问亚努科维奇为什么不和欧盟签订协议。亚努科维奇就说加入欧盟和乌克兰自身的利益有冲突，他后来还下令向示威人群开枪，打死了大约100人。后来呢，这些人就被称为是天堂里的100人，他们被认为是乌克兰的英雄。沃拉迪米尔听说呢，当时还有乌克兰人啊在收集一些枪支，准备赶走政府的军队，所以呢，那天晚上亚努科维奇就逃离了乌克兰，到了俄罗斯。他说由此可见呢，这个亚努科维奇并不是乌克兰人民选出来的。然后呢，接下来乌克兰又举行了总统选举。与此同时，普京又在做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 A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采访的嘉宾是沃拉迪米尔·亚尔马克，他是一位在乌克兰出生长大的，目前在美国生活的。根据他们家庭的亲身的经历来描述目前俄乌战争的情况。刚才呢是谈到了这个沃拉迪米尔，他认为哈，为什么普京发动这次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他说呢，就是在2013-14年的时候，当时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呢，他们认为是亲俄的，后来受到民众的抗议示威，结果呢，亚努科维奇就逃离了乌克兰，到俄罗斯去了。与此同时呢，普京做了什么呢
？During that time, what happens, Putin?Brings his own soldiers to Crimea and to Donetsk and to Luhansk. That's when this conflict starts.
就在这个期间，普京呢就出兵占领了克里米亚、顿尼茨克和卢甘斯克。他说这就是俄乌冲突的开始。有些人呢占据了那刚才说的这个三个地区政府大楼，他们自称呢是自主共和。普京就送了一些俄罗斯人啊，付给他们钱去到那些地区参加抗议。他们说我们要成立自己的共和国，我们要独立，我们是顿尼斯克人。但是呢其实他们不是的，是从俄罗斯来的普京的人。沃拉迪米尔就说呢，他说这就是俄国搞的这个邪恶的信息战啊，伪装成要求自由的公民，但事实并非如此。从那之后呢，乌克兰就陷入冲突，因为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尼兹克呢声称他们是独立的，而乌克兰呢就要想把他们拿回来。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有俄罗斯的武器进入那些地区。
7 years later you see President Zelensky whofinally makes a decision to shut down Russian propaganda in Ukraine, to shut down Communist Party.
沃拉迪米尔说，一直到七年之后，新的总统泽连斯基下令在乌克兰境内封禁俄罗斯的宣传，禁止共产党。去年普京的教父索布恰克，是一个亿万富翁，在乌克兰被捕。他在乌克兰经营的支持俄罗斯的电视台也被关闭。乌克兰情报部门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说，普京花了10亿美元试图颠覆乌克兰政府。他试图把其他一些富翁也拉进来，包括顿尼兹克的一个亿万富翁，但都失败了。泽连斯基当时是开了一个记者会，用6个小时来回答记者的问题。那么沃拉迪米尔他说呢，当时他是虽然在美国他观看了全程，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主要呢是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And I see Putin got to a point he kind of got tired of not winning, and so here you have the why.
沃拉迪米尔说，他之后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多年来呢，普京一直想要颠覆乌克兰政府，但是一直不成功。现在呢，他失去了耐心， 就开始使用权力，就是出兵入侵乌克兰。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因为他其他的策略都没能成功，所以呢就决定使用战争手段。他说普京只是在持续着做他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而已，并不是说俄军在做演习然后心血来潮就决定要入侵乌克兰了。
It was long planned ago, and yeah, this is just he failed something and he just took it to another level, basically.
他说，所以这件事情是早有预谋的。普京多年来试图颠覆乌克兰，一直不成功，所以呢，就把手段直接上升到了另一个级别。那么我就问沃拉迪米尔，乌克兰人事先有没有意识到普京会发动战争呢？沃拉迪米尔说，很不幸的是哈，他认为他们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Because all of this been going on for so many, you know, days and so many months, and the buildup of the military, I think people just, and that was probably the strategy of Putin to just not.
他说，因为所有这些事情啊，都已经持续那么多时日了哈，人们呢对此是越来越麻痹了。这也有可能啊，他说是普京的一种策略，就是不断的做军事演习，然后呢让大家就放松警惕，以为说哦，那只是俄军的军事演习而已，但是呢在突然之间就真的发动攻击。那我就问沃拉迪米尔，现在全球都在关注乌克兰人能否撑得住，能否坚持下去，他怎么看呢？沃拉迪米尔说，他自己是乌克兰人，经常呢听别人说他自己很有毅力啊，但是他说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有可能呢因为自己在西方的生活时间已经也蛮长了，个性呢已经变得比较软了。
Ukrainians are very strong people, very strong, and I believe fully that if there is somebody to stand up against Russian militaryIt is people that are like them, but kinder and with God. And these are people from Ukraine.
沃拉迪米尔说，乌克兰人确实呢是非常坚强的，非常坚强。他完全相信，现在如果说世界上能有一个国家反对俄罗斯，那就是像乌克兰人一样，他们呢内心坚强，有毅力，而且很善良，有坚定的信仰。他认为俄军现在应该投降，把双手放在地上，而乌克兰人呢，他们会让俄罗斯军队士兵交出武器，优待投降的俄军，因为他们明白俄罗斯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说网上有很多视频显示，有些俄罗斯士兵被抓，当问到他们为什么进到乌克兰来呢，这些士兵说，我们也不清楚，我们那时候正在演习，然后突然就被下令要入侵乌克兰边境。他们说自己是被威胁了，因为说如果不听命令的话呢，就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能过来，但是我们自己并不想来这里。所以呢，虽然说俄军有20万人，有报道说呢，俄军现在已经损失了至少12000人。
The morale is very low. The motivation is low.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 don't know.
沃拉迪米尔说，可见呢，俄军的士气是非常的低落，他们在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而另一方面，乌克兰人民呢是同仇敌忾。目前外界对乌克兰有很多的支持。当沃拉迪米尔在跟乌克兰的妈妈和朋友们通话的时候呢，他说我能够听出来，有的时候啊，对方可能其实心情并不好，情绪并不好，因为呢可能那天啊非常的艰难。他说他自己能够感觉到乌克兰人民正在经历着非常艰难的时刻。
They're strong, you know, like they will hold to the last, they will stay strong to the very very last, it is their land andYeah, so I think they'll be fine.
沃拉迪米尔认为啊，这些乌克兰人民，他家乡的人民呢，非常的坚强。他觉得他们会坚持到最后，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的。他认为呢，他们会没事情的。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是不可避免的，引发人们对于中共是不是会发动对台湾的武力攻击。乌克兰的经历对于台湾有什么样的启示？ 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沃拉迪米尔也都有他的看法。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新田呢可能就要在下次的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好的，今天走入美国的节目时段呢就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